OK，大家晚上好。吕社长又上墨啊。这么多人在等啊，大家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吗？还是周二比较闲啊？有些炒，咱们聊会儿天啊，等等人啊，聊十分钟啊，聊十分钟的。有些炒股大神在炒股吧分享一年翻好几百倍的龙头战法，你信吗？你信吗？他有这好事儿，他还来你这分享，他得自己偷偷的把钱赚了呀。你想想吧，大家想想，巴菲特一年才多少？所以大家不要想一年多少倍赚钱呀。你要记住巴菲特的话，要学会慢慢变富。就是你如果就想一年赚几百倍、赚十几倍的这种啊，这种赚十几倍、赚几倍会有的，但只是一种结果啊。你如果怀着这种初衷啊，一年赚十几倍、赚多少倍的去炒股，你肯定得输。你的初衷呢，要放在慢慢变富啊，就是。你要用这种方法，然后把基础工作做扎实了，然后要，因为你只有怀着慢慢变富呢，你才能这个不远离这种常识，才能不违背逻辑，才能不被别人骗，才能不呃是才才你的这个整个看这个股票看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观点才能不出现大的偏差。你一旦怀着这个暴富的心态去做投资啊，你就容易踩坑。正经直播最高的山，最长的河，那不敢。我这个二流半水平，我都说了，我这在油管就是下围棋，我就是叫什么八段的水平，顶多第三名。同行业我顶多第三名。刘强是不是还要来青岛替曾赞荣？那他有毛病啊！他都副书记了。聊聊天啊。有人传晨曦不仅没有降职，已经被中纪委严查了，证实了吗？除了你说的，其他人感觉都不靠谱。查他现在肯定还没查呢，但是以都是外围他身边的这些人，倒有可能降职跟被严查，他是一个。发展状态它不矛盾啊，我不知道他被查了，有可能他们信息更多吧，但你不用管这个结果，就是晨曦这个派系，大家就是这个消息啊，就晨曦这个，就从我去年开始分析，大家就看出来，就是晨曦这个派系它的就整个的影响力在下降，大家记住这一条就行了，可能对老百姓没有用，但是你一条条推，晨曦他们不行。啊，中组部的一堆人就不行了，包括晨曦推的一堆人可能都不行了。啊，你慢慢推就可能推到你身边了。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信息意义很大。啊，对很多人来说，咱们这个信息意义很大的。为什么这么多体制内的人还看咱们？一个是为了批判老鲁，啊，觉得老鲁还可以挽救；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去年就说了呀，就晨曦这个派系衰落，咱们从去年就说了，从去年就说蔡奇在跟他斗争啊。大家再想想，一年多以前，谁能看出来蔡奇跟晨曦在斗啊？那咱说出来了呀，大家想想是不是？我是分析出来的。炒股比赛都是为了打出知名度，做好私募贪污，对，这些都不要当真。大家那个小红心点点啊，小红心戳戳戳。啊，有钱的捧个钱场，打打赏；没钱的这个戳戳小红心，这就是人气，就是相当于鼓掌了啊，就相当于鼓掌了，好吧？小红心有利于那个油管啊识别这是个不错的直播， 识别这些咱们这些观众对这个还认可。你要认可咱们呢，鼓励鼓励老鲁呢，就相当于给老鲁加把草料了啊。然后那个大拇指给我点亮一下，好，谢谢啊。然后还有没关注的赶紧关注啊，没关注你连发言都发不了。现在油管改推送规则了，你不关注的话，以后这个上新的这些都不给你推了啊，所以大家能关注关注一下，没什么风险啊。就是订不订阅的，这看自觉。咱们现在会员也足够多了，你订不订阅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谢谢爱诗丽赞，谢谢。你看，这就是铁杆啊，这就是铁杆，这就是老铁呀、啊。谢谢大兵贵国啊，都是老朋友。你丫被收编了，我被收编了吗？我被谁收编了？我一个月1亿呢。你看这大傻子第一名，这个叫什么李家航，来来，给你大傻子5颗星。鲁社长说说南京江北新军，你是说那个谁吗？哎呀，国家能源的邹磊是什么背景？邹磊我认识他啊，但是他啥背景我真不知道。前几天我在推特，因为那个基金法的王连周老先生去世了嘛，因为我十几年前跟他非常熟悉，好多人是说，哎呀，这个你鲁社长，你认识这些人，怎么国内这帮政府机关的查不到你是谁呀、啊？这不符合逻辑啊，很简单，你的逻辑是错的呀。大家想想，我能说出来的这个人肯定是，你看我跟王连周今年87了，十几年前他就快70了。我那个时候跟他一块喝茶的时候，大家想想啊，我已经好多年没跟他联系了，我敢说出来我就不怕查呀。你去问王连周老先生嘛，十几年前有这么个小伙子，你那个时候还小伙子呢，你很熟啊，经常一块喝茶的，你想想他能记起来吗？这就是逻辑有问题吧？啊，你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一套东西解释不了世界，那有可能是你的逻辑出问题了。哎呀，这个家航怎么这么傻呢？没见过这么傻的。我被收编了，我还一直在爆料啊，我还一直在抨击他呀。你是个大傻子，所以你这个智商呀，不配咱们这个。咱们频道龙机巨亏啊，还是行业问题啊，还是行业问题。其嘉宾背景是不是很硬？其嘉宾是国母的人啊，看我周四会更新一期视频啊，就是写咱们这个国母的这个派系的啊，除了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些人，马兴瑞啊、李干杰这些人之外，他还有很多人，我给你挖掘一个新的派系。怎么老发这个 Tony 刘，你不要老发我们禁言了，谢谢 HQL， 谢谢啊。这就是老铁，小那个不方便打赏的戳戳小红心是一样的，心布施啊，不看钱多少啊，就看你这个布施的行为啊。佛经里不讲了吗？那谁梁武帝把那个叫什么，把一个贡献多少金银啊，他的这个功德啊，不一定比一个农村的老太婆贡献一碗饭，或者是念一个阿弥陀佛，他的功德更高啊。戳戳小红心一样是功德啊，打赏不在于多少，都是功德。南京22亿那个第一单，行，我找个机会啊。社长好，同济的博士马上毕业啊，你这个太长了，去 coffee 平台吧。我在这里涉及到别人选择前景的，我都很慎重啊，而且你要给我充足的信息，在保证你隐私的情况下告诉我尽可能的情况啊，就比如说你怎么选，你这些信息跟我说的不一样，你告诉我充足的信息，然后我呢会进行一个思考，有的我还要问问朋友，然后再帮你做决策，知道吧？像你这个情况，就你在这里我回答你不太合适。 啊，你这个工作简单看一下，你可以去高校啊，可以二合一啊，不一定说从政和公务员就是，从政和这个大学就是背离的呀，你可以这个呀，你可以，分离呀。鲁社长很久之前还说老马不贪来着，哎，你过会儿看看，咱们分析一下，你看看老马贪不贪，老马本人贪不贪，咱分析一下是不是今天这个公告论证了老马说，老鲁说的这个东西。声音断了一下，还是网络的问题，对，我这边网络不行，回头我买个那个 Starlink 啊，等我有钱了买个 Starlink， 但我得用私房钱，嗯。好，大家别问了，我答完了咱们就开始了，差不多点咱们就开始吧，后边大家再那个吧。今天咱们还是找机会这个就是主要因为我每周啊我给自己布置的任务呢，除了我们会员直播还有核心会员会议呢，还有一期公开视频呢，我们是反正有一期的这个公开直播是我给自己布置的一个任务，所以这今天也巧了，我正在想哎这周讲啥呢，突然这个老马兴瑞这个公告了啊，我想就讲这个吧，然后把那个本来今天要更新咱们那个视频的，我就把视频给搞到周四了，所以咱们因为马兴瑞大家知道咱们是已经视频也好啊，然后直播呀讲了好多期了，一直在跟进，包括马兴瑞的秘书啊，马兴瑞身边的人啊，包括相关的这个事情，咱们其实已经直播过很多期了，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其实关于他的一些基础信息呢，咱们也做了很多，包括他跟彭丽媛怎么攀上关系的，怎么跟许兴建啊做利益输送的，网上现在传的都是咱们的版本啊，基本上讲到这个话题，讲到彭丽媛话题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抄咱们的啊，所以咱们可以说给互联网贡献了很多素材。谢谢 ZYCM。所以今天呢，既然这个事件呢，因为这个人呢大家都比较关心嘛。所以我想呢也正好呢就是再跟进一期啊，大家了解一下啊这些情况，大家问题不要问了啊，因为咱说好这个点开始就开始，过会儿重新问吧啊。就是今天这个马兴瑞的这个公告啊出来了，大家相信都看到了啊，咱们可以简单的看一看，给大家分析一下。说他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规矩，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规矩，对身边工作人员啊，叫什么管理不严还叫什么，啊，这个身边工作人员大家知道就是很明显了，就指的是这个李光禄这个小子，我看看他这叫什么，我查一下。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我把全文念一下吧。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严。这是一段啊，这主要是政治上的事儿。后边呢，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啊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这个意思就是他让身边的人员，身边的这工作人员李光禄，主要是他在新疆那个秘书啊，瞎搞，他没怎么管，失察失管嘛，啊，就是你本来应该这个监察和管着他的，你结果你没有管好他，啊，就跟那个天上的那个神仙一样，你的坐骑下界。乱搞，你没有管好，这是失察失管啊，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这个问题吧，我跟你说，就是如果组织向你函询了，你会不会说明问题？这所以这个不是啥事儿，我肯定会辩解一下，或者是不会一下就招嘛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不是个问题，我觉得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利， 为他人谋利，意思就是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就是提拔干部呗，本人及亲友违规与他人安排工作，这个意思就是违规替他人安排工作。大家知道，你但凡当点小官，你肯定会有别人帮你，就是找你给介绍工作嘛，安插个人进去工作调动，这个事儿我觉得倒很正常。你说违规，什么叫违规啊？这在中国就是个可能不符合任用条件，还是没怎么样，但在中国这个太正常了，你但凡当个官都有这个事儿。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这个意思呢就是违规收受礼，什么叫礼品啊？礼品就是东西，礼金呢就是意思还是金额不是很大，反正别人给意思意思，就是比如说过年过节给个红包啊，或者是给个见面给个伴手礼，当然伴手礼可能贵重一点，这些大家也都那个。大家记得那个张红利吧，工行的，他就喜欢做那个水晶老虎、水晶马，比如说他就送给这个温家宝一个水晶马嘛，就按他的属相，那个送给那个谁啊，老姜一个水晶老虎或什么的，你做的很精致，而且刻上你的这个，送给你，你说你收不收吧？也不是钱，往往那领导就收了，结果一查，最后张红利一出事儿，发现这个东西值10000多美金。还是20000多美金，啊，反正还挺值钱。你说这个算不算受贿吧？陈希同当年就是这种，按照这个收的这个，就是在工作场合，因为大家都空手去哪都不行嘛。不仅是外宾啊，不同单位之间大家都知道互相赠送一下，赠送的东西有些时候这个特产那个特产它都有点市场价值，你怎么算？所以陈希同当时，他就是把那个很多收的那些东西想拿去拍卖，把那个钱捐给什么歌剧院还是捐哪？这个东西礼品呢拿出来之后呢，就是他没有准时还回去，所以他那几十万好像就算了这个钱，所以在法庭上就炒这个东西。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大不大吧？然后帮助亲属低价购房，哎，你看人家购房，你看了吗？没有说帮助亲属，这个强买什么房，他是低价购房。啊，购房啊，只是低了一点。你说这个违规吧，也是个违规。他意思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给谁打个电话，比如说，因为他认识万科，认识什么的嘛。啊，可能就是说，哎，那个房子，我有朋友买一下，你给打个折。比如说原来，这个1000万的可能打个折，可能打个85折、95折。原来北京市那个市委副书记叫吕希文嘛，他不就犯这个罪嘛？啊，叫违规，叫低价购房。还有南京那个市长还市委书记叫张静华的，还记得吧？张建华最搞笑，他有个纪录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想买一个房子，结果钱不够，他就把老房子卖了，就看上那个房子了，结果这个价格没谈拢之后呢，他就开始利用职权呢逼迫对方低价卖给他啊。所以你说你是夸这个张建华夸他这个比较廉洁买不起房子呢，还是怎么样？反正违规是违规，咱也不是辩解，但是你说有多大事儿吧，就跟他的级别比吧，也没有多大。还有搞权色、钱色交易，你看权色交易有很多，就我有权利，我帮你办事儿，哎，咱们哎咔咔来一下，然后我帮你办事儿了。钱色交易啥意思？就是给钱。大家知道钱色交易在哪个人里面、哪个人的罪状里出现过吧？钱色交易，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周永康。这个人儿这里，周永康的罪状描述里出过，大家想想，就是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女性啊，求的不是她的权利，她给了这个女性钱，人家女性跟她这个发生链接呢，主要是除了看了，就是没找她办事儿，没利用她的权利，她呢就给了女性这个钱的补偿。这种钱色交易，就是往往出现在什么情况？出现在这个女性啊。是知名的女性，有一定身份地位，有一定知名度的，光靠权力搞不定的啊，就是名女人啊。名女人一般大家知道什么吗？啊，比如说主持人啊演员啊就这些人啊。具体是哪些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啊，就是我大概已经知道是哪几个人了。这个叫钱色交易啊，这个确实是他个人干的，别的那几个都是人情往来，真的腐败。这个钱色跟权色交易确实真是。还有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这个就是呢， 就是你的亲属啊，就是他的亲属主要几个，一个是他的老婆，他的傻老婆，还有就是他的弟弟啊，利用他的职务影响去搂钱，但是不是他本人，大家能明白啊？就所以跟他说大搞家族腐败，然后呢，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这句话比较虚啊。他解释了一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啊、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啊。那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嘛啊。你看这个企业经营啊、工程承揽、职务提拔，就跟那个当官是一样的嘛，跟那个安排人是一样。工程承揽、企业经营也是啊。这个估计会经常找你。工程承揽，我估计主要是在新疆，因为新疆那个时候工程多。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这句话是或啊，就是有一部分是亲属，有一部分是特定关系人啊。他本人说也收受巨额财物了啊，但这个呢，就是语焉不详啊，语焉不详啊，他不是和，所以这个里面你看，真正是就是实质性的说，他本人直接参与的就是违规。搞权色钱色交易啊、还有一个就是最后这个说他本人非法收受财物啊，这个巨额多大咱也不知道。所以你说大家对看了这么多贪官出事儿，包括大家对官场，看咱频道对官场，对中国的社会都有点了解，大家觉得这个事儿是大事儿吗？大家去对比一下其他这些我今天就不念其他人的了，从钟永康开始。还有很多人的这个就是罪状啊，大家去看对比一下，就觉得这个事儿怎么样。然后呢，大家看这些东西啊，要学会看没讲什么，就说他的罪状说了这么多，那他没有什么罪状呢，大家去看一看。大家看看没有这个团团伙伙，大家发现了吗？就说明他没搞什么小团伙。就是没有什么对党不忠诚，不成就是什么阳奉阴违两面人，对什么中央哪个政策执行不这个不利，打折扣，大家看没有这些话，就是这个政治上他其实降了一个维度，虽然他也是政治上的事儿，但是没有像张幼侠那些或者还有苗华那些团团伙伙那么严重。里面也没有大肆卖官鬻爵，大肆卖官鬻爵大家知道在谁的那个罪状里出现过吧，在江西那个省委书记苏荣啊。苏荣呢，真是把他一家子啊，从他老婆到他女婿，真是把江西的官位啊全是明码标价去卖，批量的去卖啊。所以马兴瑞在这里做的只是什么呢，只是受他人请托啊，帮别人进这个单位找工作，帮别人提拔级别，他做的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工作，而不是大肆卖官鬻爵，是不是？还没有，他没有国有造成国有资产大幅流失，大家记得吧？因为马兴瑞大家知道他跟企业打交道很多，很多人说马兴瑞是不是因为当时让那个万科，让申铁收购万科，还有旧恒大出的事儿啊，现在来看呢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出现这一条罪状，就是让国有资产出现大幅流失。如果出现这条，说明就是跟万科跟申铁这个事儿有关系。还没有什么靠军功吃军功，因为他在军工干了很多年嘛。如果他真的在军工还有国防科工委的时候出事儿，那就是肯定要加一条靠军功吃军功。大家想想是不是？啊，所以这些包括很多的这个是没有的。我想想还有哪些罪状是没有的啊。总而言之吧，你看他最大的罪状是什么呢？就是家族腐败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腐败，就是他的秘书李光禄，还有他的傻老婆，还有他的弟弟这伙人去利用他的这个去做事儿。而且他是失察失德，就是失察失管是他管理的责任，放纵纵容有些时候可能是他后来知道了也管不了了。就他的这些问题啊，咱们想一想，放在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甚至省委书记身上，是不是都这么回事？放在 99%的人身上都没问题。大家就把政治局这些人，包括常委这些人挨个放一下，大家是不是，你比如说李强，你李强帮不帮别人找介绍工作，如果有人打招呼啊，你不帮别人，这些老朋友老上级甚至一些大领导的亲属找你，你不去安排，小了人家骂你，不给安排工作，就是不念旧情，不帮忙，一堆人说你，你大了啊，你这个就是不讲政治，不会安排利益，这些家族就不跟你来了。你想想，大家想想，把这个放到咱们现在当红的副总理这个何立峰身上，你说他哪条能避免啊？还有咱前副总理刘鹤身上，刘鹤儿子搞那些钱，大家想想，随便一条加起来都顶得上这个马兴瑞这个家族里这么多钱了。啊，你大家想想，这个你把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上任政治局委员放在这里面，总书记这么信任陈曦，陈曦的老婆还在那收钱呢，大家想想是不是？你跟我讲讲，除了极少数的个别的，就是他就这个风格的，比如说李树磊，他就这个风格，你叫我安排事儿，我可能不给你安排，他就靠理论创新的啊。还有极少数的省委书记，大部分中共的人啊，都高级领导都这样，你别说高级领导了。大家想想，你身边的人是不是也这样？那帮别人安排个工作，只要你比如说国企又不是公务员，你现在想安排不进去啊？就是安排个人进企业，大家想明白他犯了什么事儿了吗？然后估计有几个女朋友，然后他的老婆、他的秘书在外边搞事儿，他不知道啊。所以最后那个，所以这个是不是印证了我之前说的，他还相对干净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因为我在，而这是第一个，他总体上我觉得还是从他的这个级别和他经历过这么多事儿来讲，因为他一开始是管最富庶的广东，后来又管这个在新疆网，所以他跟他的这个权力比，他这些事儿其实没有没有这个说的这么大。第二个呢，其实他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大家发现他这里面讲的很少涉及到军工嘛，说起他在军工领域啊，他没牵扯到军工那个团体腐败，这个就是跟咱一开始分析的是一样的，就军工的团体腐败他是没涉及到的，如果有的话肯定有一个靠军工撤军工啊，甚至在深圳的时候他应该是有的，在广东的时候应该没那么严重，唯一有疑点的就是就是恒大肯定他老婆肯定收恒大的钱了，我估计这个都不用想了。还有他弟弟在外边这个肯定也没少收钱，但主要的应该是在新疆时期啊，新疆时期因为工程也多，项目也多，而且权力也大了啊，所以起码在广东时期我没听说他有啥这个女朋友的啊。那他在新疆的时候就不好说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新疆王了，然后身边呢诱惑肯定不少，新疆的妹子，漂亮的妹子又很多啊，又很奔放啊，所以他在新疆的时候这个很难免了啊，所以这个咱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说的就他前期的话还是可以的。嗯，他绝对不干净，肯定绝对不干净，是我只说相对啊，就相对啊，就是这个食堂本身就有问题啊，就是有的这个蛤蟆身上这个就是全是黑的，有的蛤蟆呢它是灰一点的啊，就跟那个叫什么，我原来老说嘛，就是一个粪坑嘛，你老是今天捉个蚊子，明天有个苍蝇，后天有个更大的苍蝇啊，你打了十几年苍蝇了，它还有苍蝇，这说明什么？说明是你的这个环境有问题，说明你这个地方是个粪坑啊。你不把粪坑把粪逃出去把这个根源解决了，你老是在那打苍蝇，你能打得完吗？就粪坑里打苍蝇永远打不完啊。所以咱们只是说它是个小点的苍蝇，从来没说它这个不是苍蝇，它就是，你说从那个粪坑里出来你不吃屎能活吗？是不是？所以你综合看一看就知道他这些罪状了，不是替他美化也不是什么，他绝对是有罪的，没有罪能行吗？啊，所以呢就是马兴瑞呢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落马呢，就是有很多说法，就是就我一个朋友就说啊，他说这是典型的一个政治斗争的一个失败，然后他还有一个说法呢，说这是又一起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对马兴瑞为什么总体上持肯定态度呢，就是因为马兴瑞呢他本质上是一个干事的人，就是咱们因为我讲了很多期各省的省委书记各省的省长了，大家可以去做比较，就是马兴瑞就是是中共现在政坛上这些干部里，我可以说他有三个罪，第一个呢，他是最干事最有魄力的这种地方起家的官员，就或者是最干事最有魄力的地方官员吧，因为他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他还最后还是新疆的书记。第二个呢，他是综合能力最强的官员之一，因为大家知道他是搞航天出来的，后来他在深圳广东就赶上当地就是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到新疆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啊。但是他的综合能力智商我估计说中共这些干部中他不他肯定能排前五名，就现在政治局委员他肯定能排前五名，有可能是吧，能够再往前排排吧，谢谢阿弟弟。第三个呢，他是对企业最好的，就是所有的地方干部里面你想想救民营企业救的最多的是不是马兴瑞啊，他这三个罪啊，所以我说他可惜。那就是为什么说他干事儿呢，大家我给大家随口理一下啊，你比如在深圳大家知道有个二线关嘛，当时因为这个二线关撤不撤扯皮了十几年，马兴瑞到了一两个月就咔给干掉了。啊，因为当时就深圳马兴瑞之前那个深圳书记是不是王蓉啊，王蓉大家知道因为本身是高校教授出来，就是唯唯诺诺的，加上因为他是李元朝的人嘛，所以他也不敢干啊，他也不能干，所以深圳那几年其实已经落后了。马兴瑞到了就嘁里咔嚓解决了很多历史问题。包括深圳往那个哪汕头还是哪的那个高铁啊，也是他去了之后马上加了很多的那个班次啊，往汕尾的深圳北往汕尾的那个高铁，因为它可以打通深圳到福建到浙江的这种叫气脉吧，包括深圳的很多问题，违法建筑啊，还有那个水污染啊，还有那种深圳，因为大家知道它发展的很快，教育和医疗资源不足啊，都是马兴瑞当时就是开了个头的。因为马兴瑞在深圳待的时间太短了，就是大概不到两年的时间，但他解决了很多年就是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他在深圳大家想想救了多少企业，第一救了万科吧，大家知道那个万科之战中就是从始至终一直支持王石这些管理层的，让深铁为什么敢拧个头往万科里钻，就是因为市委书记支持。你如果市委书记不支持，你后边再找太多的权贵没用，如果他支持宝能，那你后边找谁，你找天王老子都不行。为什么你申铁我可以马上免了你，哪只有这个权贵加上这个市委书记现管两个达成共振了那个申铁的一把手才敢去拧个头去干的。谢谢Anthony 送了10份这个劳苦功高啊，谢谢小天。大家想想是吧，救了万科相当于，第二个救了中兴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中兴大家知道是个国有民营的，且中兴就是给华为一直竞争的那个 ZTE， 原来很多人不知道中兴通讯嘛，炒股票的都知道它啊。ZTE 就非常好，大家 ZTE 不是非常好，就曾经有段时间我们都炒它股票。ZTE 当年被特朗普罚款啊，就是马兴瑞救的。他俩什么渊源呢？大家知道 ZTE 是国有民营，他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是西安一个什么所，这个所呢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企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就是马兴瑞原来管的那个企业，所以马兴瑞一到深圳，中兴的老总就是高兴死了，因为这是他的这个老领导来了，所以中 ZTE 被特朗普制裁的时候，是马兴瑞当时他已经应该到广东省了吧，还是在哪？反正就是我忘了他在深圳还是在广东省了，反正就是他通过他的这种关系去找习近平，让习近平给特朗普打电话。大家记得习近平亲自为了中兴给特朗普打过电话，就说这家企业牵扯到多少就业，能不能给他豁免一下。最后 中兴不是交了很多钱嘛，又答应美国人派什么人监管什么的，最后所以中兴啊也是马兴瑞救的，大家不知道吧？啊，还有就是他救了华为，大家知道吧？因为华为也是一个行业嘛，所以很容易就跟马兴瑞搞上了。大家知道华为跟任正非，这是我全网第一次讲啊啊，他原来一直跟老姜关姜家关系比较好，那未来为什么后来跟老习跟习家搞上呢？啊，就是核心的关键点，大家又知道几个？大家知道习近平2012还是2013年第一次上台之后，第一次到深圳访问，大家知道他去了腾讯，但是没有去华为，大家明白吗？就是对于最有象征意义的第一次出访，他去了深圳，但是在深圳的整个的这个考察过程中，他没有去华为。大家想想，这说明什么？说明华为当时跟习近平没有沟通渠道。大家明白吗？啊，因为当时是什么格局啊？啊，因为华为当时很牛逼啊，靠着老姜家，当时那个习家的那个表弟齐明是在中兴当什么董事长助理还是什么首席什么官啊，所以中兴相当于抱着这个习家了，有反正有办了这个通道，当然齐明不受习家欢迎啊，但是华为当时是跟习家是没有这个沟通管道的，要如果有的话，他肯定会在这个考察过程中，哪怕安排半小时，也肯定会让习近平去华为考察的，哪怕花十个亿、二十个亿，任正非肯定会干这个事儿的，因为大家知道华为那个时候主要做的是 to B 的生意，主要是卖电信设备给各地的这个给这个电信运营商。这些运营商是这个党的马仔啊，习近平去一下跟不去一下差别可老大了，大家知道这个意义有多大吗？你去的去华为转一圈，下边这些人拿这个照片就能做很多工作，能把这个事儿讲出天来，就证明你俩有连接啊。这些什么移动什么电信都猴精猴精的，都人家对这个政治信号看得很明白，没去那怎么办呢？所以啊，华为又紧急公关，所以在那几年的时间里呢，他跟马兴瑞的弟弟啊，还有这个大姐夫，你别问我哪个大姐夫啊，马兴瑞的弟弟跟大姐夫他们是一家，是整天在一块儿的，所以很我之前讲了马兴瑞的半个跟国母之间怎么搞上关系的，跟国母的妹夫怎么搞上的啊，其实马兴瑞的弟弟跟大姐夫是大姐夫的马仔。他帮助大姐夫去跑很多事情，你比如说跟华为的联系，就是马兴瑞的弟弟帮助华为跟大姐夫他们，跟大我说大姐夫其实代表大姐啊，因为说大姐大家不知道哪个大姐，我说大姐夫就是一个大姐夫啊，就是链接上了。所以到了2015年，大家去查，我说的所有东西在网上都能查到。2015年，习近平去英国考察。那次考察对习近平，大家知道，当时因为中国跟英国之间的历史问题都解决了嘛，所以就想跟英国搞得好一点，开启中英的黄金十年。所以呢，他在那次考察过程中，大家知道见了成龙啊，见了见了小齐哥啊，有那个照片。但还有一站是去了华为的英国公司，大家去看看有没有。他去看了华为的这个英国公司，大家想想啊，你在深圳没有见，为什么到英国反而去华为公司？你华为在英国很牛逼吗？你的办公室很大吗？为什么要去？因为有人打招呼了，人家安排了这一站，习近平也同意去，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吗？就是2015年的时候，马兴瑞正好已经在广东几年了，到深圳我不太清楚，应该已经到深圳当书记了。这个连接上之后呢，啊，所以他们之间包括华为，包括跟马兴瑞之间啊，和他家族之间也安排了很多利益，啊，比如说在电信商，就是他的供应商里面，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制造商里面给他就是有很多利益的安排办法，啊，还有他的。下边这些分销的什么的安排了很多的这个利益。所以有人问华为的 这个上面是谁啊，他有暗的一条线，有明的一条线啊。当然后来他因为这个工作做得好，因为孟晚舟事件跟习本人走得也很近了嘛，啊，所以那个就是后话了，早期就是这个事件。所以他救了中兴，救了华为，他还救了恒大啊。恒大这个我原来讲过嘛，啊，就是恒大遇到危机，当然那个时候是有风的，因为恒大作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去广东省当省长了嘛，啊，所以早期大家去看我讲许家印那期视频，讲了他怎么救恒大的啊。恒大许家印完全可以不是今天的结局的，就是许家印他完全是自己把自己捉进去的。好多人说许家印不两万多亿吗？啊，两万多亿负债吗？大家去查一查，两万多亿负债只有6000亿被他造汽车什么造矿泉水什么的给霍霍掉了。他那16000亿大家知道干嘛去了？大家知道吗？16000亿是往地方政府去买地去了，啊，大家光说他负债2万亿，他还有资产呢。你资产为什么不说？你如果2万亿，2万亿的负债，我可以有19000亿或者18000亿的资产，那缺口不就没多大吗？啊，那为什么他的资产缩水了呢？是因为资产价值下降了嘛？啊，所以许家印，广东政府一开始一直是救他的，啊，他最后呢，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这些所作所为把自己捉进去的。所以许家印一开始就是舆论那么大的时候，你看整个对他还是监视居住。什么叫监视居住？就是你在自己家里待着啊，然后呢可能你不能自由见客，有人看着你，不是说你去看守所了，看守所是几十个人进他大通铺，那你许家印要进去完蛋了。他一开始是监视居住，完了之后又各方面的这，当然这个我就今天不多说了。所以恒大一开始他也救过，雪松也是他打招呼去救了，所以他救了很多民营企业。所以包括大家知道那个广东有个上市公司在汕头的，就是那个叫康美药业还叫什么，就是唱了一首歌的，在中央电视台有一首 MTV 特别当年特别流行的，就是康美药业的，用那个任泉还是李冰冰还是拍的那个 MV 啊，康美药业啊，当时那个造假呀，当时康美造假很厉害，大家知道吧？啊，当时证监会对广东的压力很大，但最后呢，啊，其实马家的很多资产也保下来了，啊，当时就是牵头处理这个康美药业的，也是马兴瑞，然后让几个我忘了让广东哪个国企把康美给接下来了，把那个上市公司给接下来了，大家知道吧？啊，对，任泉和李冰冰，你看暴露，这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了，知道这广告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啊，所以你看他康美，然后还有很多企业，当时都是他救的，包括那个海王星辰，海王星辰大家知道，就是那个连锁的药店上市公司，那个老总姓张嘛，啊，他是哈工大的那个校友会的那个骨干，是不是深圳分会的会长啊？那个老张啊，他的董事长姓张，老张跟马兴瑞就是铁杆，啊。马兴瑞有一笔钱呢，就是张什么我忘了，海王星辰那个老板叫张什么啊？老张呢，当时出了一个问题，他的上市公司也不行了啊。后来呢，也是找的马兴瑞啊，马兴瑞呢也是找个国企把这个海王星辰给把那个壳给接下来了。啊，当然后来那个马兴瑞老婆那个荣丽吧，又找这个张思明啊转出去1-2千万美金啊，然后张思明后来就马兴瑞真正被抓，是真正出事就是因为这笔钱被抓住把柄了。因为张思明一被控制，他进去之后啊，大家记住，他不会谁，你一旦进去不会替你保密的啊，因为你已经不在台上了。张思明进去呢，就把这个来龙去脉给讲了，啊，讲了之后呢，自己又花了几个亿，所以就把张思明给放出来了。但是这一光1000万美金啊，就足以把他们一家给送进去了。大家明白吧？啊，就是这是海王星辰啊，还救了很多，所以他是民营企业之友，这不是民营企业之友是个中性词语啊啊，因为很多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搞那么大的民营企业，它没有完全 啊，就是清清白白的。阿里你收拾他一堆，他有一堆问题啊。你别说广东那帮潮汕出来的这帮民营企业了，万科是优秀生啊，不后来还有那么多问题吗？所以能救民营企业啊，就证明我觉得他还是不错的，起码你这个企业找到政府，政府有个态度啊就行的吧。所以他在广东当省长的时候呢，其实也干了很多事儿。你比如说广东的大湾区啊、自贸区啊，其实框架和底子都他那个时候弄的。因为他大家知道，马兴瑞前任那个朱晓丹，朱晓丹基本上后期基本上就不怎么管事儿了，因为基本上就是天天在那里耗日子了啊。然后他前面跟这个胡振华搭档，后边跟李希搭档。李希大家知道，就天天带着大家学习习近平思想，每次开常委会前这个学习近平思想，就是常委会好像就是为了学习习近平思想的一个附带的产物。所以这是这个李希最大的发明，叫第一议题，就是开常委会之前他先带着大家学习一下习近平最新的批示，习近平最新的思想啊，把这个事儿弄完了之后呢，再开会议别的事儿。这个是李希的发明，李希别的事儿也没怎么干啊，大家知道吗？后来因为听说自己要去纪委了，查了几个月人，那具体干事的谁呢？就是马兴瑞啊，就是老马在那里听听堂堂干啊。包括刚才说的大湾区啊、自贸区啊，第二个就是那个广东，当时因为基础设施已经很落后了，特别是因为广东大家知道是两个广东，大家知道。啊，就是老马，我记得还是哪个省长说的，他说不来广东啊不知道广东这么落后，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就你看着这个珠三角这边啊，广州、佛山、东莞、深圳这条线觉得很发达，但是广东另一半越东北越西北那个地方很穷啊，一说广东大家以为都很富一样，结果老马到那之后发现越东北越西北那个路都很烂，特别像你看汕头。最早的特区路都很烂啊，所以呢他就搞了很多这种高铁啊，包括什么基础设施建设啊，补了很多短板啊，包括当时他排了很多雷，就当时广东的农信社基本上有三分之一都不行了，所以老马带着队就逼着那个比较就是资产质量比较好、规模比较大的那个农商行啊每家必须得兼并一两家落后的那个资产质量差的农信社啊，这才把这个就是农信社的危机给度过了啊。所以中国当时全国农信社加起来比那个 P2P 的那个叫什么严重多了，是吧？后来所以他又到了新疆，到了新疆又搞什么？因为习近平让新疆成为能源基地嘛，所以他又引入了很多央企。所以你说他搞工程在哪里最多？就这段时间他搞工程最腐败啊，就是央企入疆大概有4000多个工程4万多个工程加起来那几年得有4-5千亿甚至更多，就是签约的啊。所以这中间有多少，你想想这些央企都是为了给这个都是政治任务，不是为了赚钱去搞这些工程的。而且马兴瑞，所以李光禄在中间有大量的这个机会随便弄点弄点这个这个就是打个招呼，你说他不给谁不给吧啊。所以这个中间这帮搞工程的这帮大包工头子你想一想会不会带着美女去找李光禄啊，所以这个中间大家就自己去想吧啊。你反正你找个美女约李光禄，他肯定出来，他半夜再忙他跟你去 KTV 啊，去会所啊。反正在广东他其实不敢啊，广东熟的人也多，广东那些在新疆他就厉害了。新疆广东你还是个二把手，你到了新疆政治局委员又比别人高了两级了，比这个主席高了两级了，少数民族的主席又被压着，所以直接管事的就是常务副主席，他相当于比下边那个常务副主席高好几级，所以李光禄就真是变成二号首长了。在广东的时候他天天晚上还得猫着，在新疆他肯定就放飞自我了啊，这个就体会到那种当领导的感觉了。在这个时候估计马兴瑞被腐蚀的也厉害了啊，是吧啊，真正变成一把手了。所以有些人啊，大家知道这个人性啊经不起考验啊，人性经不起考验。大家想想 把你放在你这个新疆王的位置上啊，你随便打个电话，咔就一个几个亿的项目，十几个亿的项目，可能就给一个那个单位了。那一堆人来找你啊，各种人会给你打招呼啊。这个大领导的亲戚，皇上的这个亲戚，那个常委的亲戚，那个什么央企的老领导的，以前提拔过你老马的过来找你，还有那个叫什么朋友最好的哥们儿介绍的人来了，来了之后你看钱还无所谓，人家都是比如说带个美女或者本身就是美女啊，你想一想吧，时间长了你想一想啊，你但凡有个缝啊。啊，他都给你钻进去了，你但凡有个想法，人家马上就扑上来了。所以反正如果换成我肯定是坚持不住的啊。我不知道咱们这里边有没有圣人啊，大家打一打看你能坚持住吗。假设你是马兴瑞或者李光禄，大家想想你能坚持住吗。林王说他能坚持住，请党来考验你。你这么说的话，我也说我坚持住，让你们大家都来考验我吧。谁能坚持住？你坚持住，说明你身体不好。我跟你说，林王，我说要么你取向有问题啊，要么你取向有问题，人家就送男的给你了，给送你喜欢的了。要么就是你的功能不行，是不是？那你功能不行，人家给你送补药。对不对？你想想新疆的美女多，那个什么迪丽热巴啊，还什么佟丽娅，大家想想，假设这俩美女在你天边上，就是咔咔，就你见第一次面就咔咔上来给你来一对热舞，然后就坐在你身边，没事就往你身上摸几把啊，你去想一想，你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啊。是吧，大家就是真是，我跟大家就咱们就聊聊天啊，所以哎，就是所以我看了老马的这个通报，我挺同情他的啊，我挺同情他的啊。所以咱综合来评价一下这个老马这个人呢，就是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顶级人才。什么叫顶级人才呢？就是做学问，你看他做学问的时候30多岁就干到海工大的副校长了，而且他是中国的小型卫星的第一人，号称这个小型卫星之父啊。江边恒在中科院搞这玩意儿就得老请教他，所以人做学问，如果他不去从政早就拿下院士了啊。现在因为他导师本身就泰斗嘛，他肯定现在也是个小钱学森了，是不是？如果不去当官的话。第二个，人家做企业，把这个中国航天科技，因为他们接手的时候，他跟张庆伟他们两个人接手的时候，中国航天科技当时已经不行了啊，因为这文革已经断代了一代人嘛，他们俩踢了康汤，这一代几个年轻人过去，止住了那个颓势，因为当时发射火箭老是爆炸嘛，啊，那个失败老是失败，中国那个就是那个航天已经很丢人了，他跟张庆伟这一代人就是踢了康汤，把中国航天搞成。几乎是世界第一了，后来马斯克出来才把他们的神话给破了。在马斯克出来之前，就是大家知道他们是其实创造个神话呢，就是连续多少次发射是吧？然后又中国这个在国力明显不行的情况下，还实现了这个载人航天，实现了绕月飞行，还把北斗搞上去了。所以他搞企业，搞得也非常好的啊，就是把一个行业带进了世界领先啊。啊，第三个，你看人家当官啊，就是搞经济啊，也激活了深圳啊，然后也解决了广东的面临的几个危机啊，就这种复杂局面啊，人家处理过。当官呢，人家当了封疆大吏了，到新疆那么就是那么惊险的地方，一手抓经济啊，一手呢就是抓那个南疆的那个基层的巩固啊，就是。面临这种斗争环境啊，也做到封疆大吏了，总共24个人，人家基本上做官做到头了啊，能不能进常委呢就是命了。他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知道马兴瑞就是个普通人家，他爸妈就是矿工啊，他那个时候估计就想，因为他上的什么阜新还是什么矿院啊，就现在辽宁的一个大学，他估计就想，哎，我毕业之后分到煤矿里当个技术员，以后不用天天下井了 啊，干得好了，当个什么部门老总，当个副矿长，那已经阿弥陀佛了。你看，从这么底部的一个人，爬到十几亿人，爬到二十多个人，大家想想，但是人中龙凤啊，啊，是不是？而且在这中间呢，他完成了几个跨越，啊，第一个呢，从学者到这个管理企业，是不是？从大家知道，大部分当学者管一个学校要比管一个国企要难多了，特别是他的国企没法造假，大家知道吧？很多国企你可以糊弄的，往里注水，你搞点融资性贸易，搞点啥就把这个收入搞起来了。他搞的是卫星发射，大家知道吧？卫星发射他妈的是现场直播的，你没法，你可以一次说解释个理由，第二次特别是现场直播的那个载人航天的时候，那个宇航员都没了。他在这个领域他搞成了啊，所以完成了一个完美跨越。第二个呢，从央企跨越到这个地方从政，就是因为央企虽然也是也算体制内，但是他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管一个企业跟你管一个地方完全不一样，他人家管的也挺好，你让我管航天也行，那我搞深圳搞这个叫什么广东省长，我也搞得挺好，这也是个跨越。第三个，政治上他完成了从江家到习家的一个跨越，大家知道这个跨越是很难的，就是换大腿这个过程大家知道是非常艰难的，你换的不好，可能老大腿就觉得你不行，新大腿又看不上你，不信任你，你可能换大腿的过程你就倒了。你比如说大家知道那个刘志军，大家知道吧？大家想想胡温十年，就是特别温家宝的这个总理任上干过什么事儿啊？因为就入世当然是个大事，入世是那个朱镕基谈好的，温家宝台上就干了几件事儿，一个四万亿，一个就是这个高铁啊。那大家现在想想，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好，高铁的作用很大，为什么那个刘志军还被抓了呢？刘志军被抓两个事儿，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因为他想当副总理啊，别人就搞他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换大腿了，知道吧？他切换大腿的过程中没有操作好啊。回头找个时间我会讲一下刘志军怎么倒台的。然后刘志军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出事儿的，就是他也被中纪委算计了，因为那个卖鸡蛋那个丁老太太丁淑苗啊，他跑到国外去了，他只要在国外待着就没事儿的啊。就是当时那个过来专门调查刘志军这个案子的人呢，姓于吧，就北京市过来的一个人，后来调到广西当纪委书记，姓于还是姓什么啊？就老假设他姓于吧，老于呢，就是大家知道丁老太太认识很多人嘛，就找各种关系想搞定老于。老于呢，就是就地论事，就是就事论事，就跟他就顺势就说啊，没事了，这个事儿反正翻篇了，让他回来吧，反正别人送他的钱他也收了。收了之后呢，这个老太太呢，正好她山西人嘛，很重视这个礼节，她家里有个什么人去世了，所以老太太就从国外回来去参加葬礼了，葬礼的现场就被带走了，一带走了啊，刘志军就完蛋了。当时我在北京跟一个很牛逼的一个人物吃饭，就是我们俩吃饭，我跟他说刘志军要抓了，他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信息肯定有误，他说刘志军的通天的人物，我说我告诉你，他肯定要被抓了啊，他肯定的，那结果很快他就被抓了啊，所以就这个过程大家知道斗心勾心斗角啊，所以他完成了这个很惊险的三个跳跃，每一步都不容易，大家知道吧？所以他真是这个人中龙凤，我还是这个观点。那他为什么被调查呢？哎呀，就是各种说法都有啊，啊，大家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相信的说法，啊，但是这次说他呢，我给大家一个说法吧，但这个说法呢是一个挺靠谱的人讲的，但是我还没有足够的这个来验证，大家随便听一听啊。Tommy 谢谢你，但是我现在没法回答你，我讲完啊，我讲一讲，大家当一个笑话听一听啊。然后这个朋友是这么讲的 他说呢，马兴瑞呢跟张幼霞呀，包括跟钟少军啊，关系都挺好。他说有一天呢，这三个哥们儿啊，我这现场有没有别人不知道，反正就三四个人吃饭，在北京。当时呢，咱们伟大领袖呢身体应该当时不大好。这俩哥们儿呢，就是张幼霞呢跟这个马兴瑞啊，俩人就聊聊天聊嗨了，就说万一伟大领袖不在了，谁接他班比较好呢？俩人就对这个问题啊深入探讨了一下。钟少军在边上也没制止，反正插没插话不知道。反正这个事儿呢啊，听说被国安呢、啊、被陈一新同志呢啊给捅了出来，定反正就报到老大那里去了。这件事情呢就造成了后边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两个人。所以有两个基本的问题大家可以看。第一个就是张幼霞本来也已经过关了，但是突然开始从这个七八月份 ,2025 年的七八月份开始清 ,2025 年的七月份还用了很多张幼霞的人，但是从七月份的下旬开始，张幼霞的人就陆陆续续不行了。大概开始查办张幼霞，大概就是从七月份开始布局。因为大家知道张幼霞，因为他涉及到军队，所以抓张幼霞很多细节的布局，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从这个月份开始的啊。然后准备好了之后才一次性拿下的。另外马兴瑞呢，也是马兴瑞，大家发现他被查很奇怪嘛？一般一个封疆大吏，一个政治局委员被查是怎么样子的？是。哎，他还让你干着，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抓到你把柄，我不会先免掉你，你还干着新疆书记，你还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呢我慢慢调查你，慢慢调查你，这个中间的过程我没拿到实际证据之前，你可能还在这个岗位上待着。大家想想大部分的官员是不是都这样？我传出来留言的时候他还在位置上一直干一直干。马兴瑞是倒过来的，是2025年7月份匆忙之间，一夜之间就被免掉了这个新疆的这个书记，而且当时写了另有任用。大家知道为什么石泰峰为什么他有个政协副主席一直兼着没有交给李干杰吗？当时很多人就分析他要给他一个政协副主席呢，就是大家知道马兴瑞正式被调查是什么时候吗？是今年的四月份吧。所以你看一个人被免掉到正式被调查，中间从七月份干到的今年四月份大概是九个月，大家有没有像马兴瑞这样子的？你给我找个先例啊，没有的。咱想想起码在这几年我每个腐败案例我都研究，这个查的是，而这个是独一份，就是先把它拿下来然后再查他的罪状。但查他的罪状也非常奇怪，大家知道吧，就是明显的就是在查了几个人没找到，然后马上再就是查案子的人，就是他的导向性非常强，就想不断的挖掘出新东西，大家发现了吗？就是我把一开始查的是谁，一开始查的是新疆两个人，一个是新疆的国资委主任政协副主席姓金，大家知道李光禄肯定跟新疆国企搞了很多勾兑，所以查金，然后查那个新疆的常务副主席姓陈，从浙江过去的。这个陈因为跟钟少军关系挺好的，跟原那个浙江的那个袁家军也挺好，所以早就投靠这个马兴瑞了。所以这两个人一查，他查完新疆的，然后又往这个他几个秘书查郭开朗啊，然后这个然后慢慢的又往航天查，把航天科技公司的老总啊，包括高世文，把高世文弄过去就是为了查这个航天的。结果查了航天的呢，又最那个的时候把马乐也弄进去了。大家知道马乐是马凯的女儿，马凯大家知道原来副总理跟这些老的这个红二代都是那个北京四中圈子的，而且马凯跟习应该说关系还不错啊，把他女儿给那个了，就是因为马乐当时搞那个投资公司就是在马兴瑞那个中航科技下面，因为他给谁谈大家都不同意，马兴瑞给他搞了一个灵活的机制，所以他所以那个就是马兴瑞跟马乐关系非常好，就把马乐给弄进去。大家知道如果因为钱啊，因为 马勒公司的人都说是因为马勒赚钱太多了，就是把马勒给抓起来，让他把钱吐出来。啊，所以当时我一开始呢，我也没反应过来，后来我把这些事儿都联系起来了。为什么？因为马勒属于比较聪明的，北大毕业，在中金干过，所以他对这些东西很懂。他本人是非常谨慎的，他所有投资的项目都是琢磨过的。你很多项目就是他爸帮了这个企业，比如说宁德时代，大家知道宁德时代吧？宁王，中国做锂电池第一名，啊，市值很高。宁王最牛逼的时候，就是因为宁王他起来主要是靠中国这国务院出政策嘛，啊，所以那个当时那个宁德时代就是很想让马勒投，马勒都没投，所以这种明显利益输送的他都没投，而且他那些项目大家去看一下，基本上好多就是大部分是没有项目，这就是把马勒弄进去待了很长时间。大家想想，谁没事去勒索一个政治局委员家里的？勒索他女儿，大家想想，不是你不符合中国国情吗？你说他赚的钱多吗？马勒其实赚钱还不如刘鹤的儿子赚的钱多啊，所以你把他肯定是政治原因嘛，政治原因啊，就是为了挖这个马兴瑞啊这个东西，所以他是典型的一个先把他下台，然后再找证据啊，慢慢的找来找去，你看啊，从去年五月份到现在，从去年七月份到现在已经一年了吧。一年了，找就是现在这些正儿八经的，你生活问题不算，就是最后他说的那句话，收了多少资金，咱也不知道他收了多少。大家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个中间就是他整个的过程存在很多的问题。就是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当然我的信息也不全，咱们一边走一边观察，大家谁有这个别的信息的可以提供给我，咱们一块儿来把这个事情还原啊。就是咱们，所以我说呢，我从来不是说我教大家什么，而是跟大家一块儿来研究这个事情。就是我知道我能看到一些东西，看到的也不全，大家能看到一些东西。如果大家有信心呢，大家跟我讨论，大家一块儿把这个。盲人摸象啊，你摸到耳朵，摸到鼻子，有人摸到大腿，咱把它轮廓拼出来啊，尽可能的还原这个大象的轮廓。当然细节除了当事人没有人懂嘛，啊，所以咱们就这个就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啊，知道吗？就是因为本身共产党就是进行层层的这个信息垄断啊，就是不让大家知道，本身在中国政府体系内就。中共这体系内就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现象，所以咱们要把它还原啊，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啊。但是咱们也是依靠啊这么多咱们会员的帮助，也靠着很多朋友的帮助，咱们其实已经还原了很多事情的真相。那怎么证明已经还原了这个轮廓了呢？就是咱们的做出的预测啊，基本上就是都是符合咱们预测的大的方面。马兴瑞喝死了许其亮，哎，他俩关系特别好，马兴瑞跟许其亮关系特别好。哎，所以啊，就是最后感慨一下，就是马兴瑞啊就是真是摊上了一个错的时代。哎，大家想想，如果马兴瑞现在还是老姜时代或者是胡的时代，哎，马兴瑞这种人他是不会出事儿的，就他这些问题不是问题。啊，大家想想当时那个王乐泉多大的问题，因为当时新疆那个七五事件，就是那个维族人杀那个汉族人，那个那么大的民族冲突，那么大的问题，王乐泉最后就是调回北京啊。就是调回北京，然后去那个法学会当会长啊，政法委去政法委啊，所以您把天捅破了都没事。马兴瑞，大家想一想，他说破天就这么点事儿嘛，所以他赶上这个混乱的时代啊，赶上这个混乱的时代，然后在这种中共这个政治机器啊被碾压到了啊，所以其实他也没什么遗憾的，反正就是。该吃吃过了，该玩玩过了，该体验体验过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就是他的命啊，啊，赶上了这个时代，是不是？OK， 今天就讲这些吧，我就随便白活一下，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也没时间查资料啊，就是随口白活一下，想到哪说哪，所以大家不要介意啊，还有啥问题可以想一想啊，可以那个一下。 老姜在的话是不会不会出事，老姜年纪大了一般都没用了，除非老姜是话事人啊。指定监视居住痛苦程度在绝大程度上远超拘留所，我不赞同，我不赞同你说的这个情况。起码许家印是，是没有那么痛苦的。他跟程磊不一样，程磊是国安办的案子啊，他跟许家印这种不一样。许家印在北京的住所是可以，就是可以打电话的，会客是可以要填报的啊。他是因为你得让许家印在外边处理事情啊。许家印在监视居住的时候指挥他老婆，怎么搞信托，怎么转移资金呢？想想如果他很痛苦的话能实行吗？所以你说的你理解的 Solin 你说的不对，知道吧，你把国安跟这个都混了，知道吧。社长别洗了，再洗就把马兴瑞洗成张居正包青天了。哎，你真是个这个二傻子呀。啊，就是我只是如实的评价一个人。我说了他也是这个厕所里的苍蝇，只不过他个头小一点，吃的食少点，明白吗？所以你这个节前你他妈二傻子，真是认识水平非常非常少，你其实不配看咱们视频。大群里面什么能聊什么不能聊，照片发了会被人国安在里面概率大，你国安太牛逼了，你把咱们想的太重要了，你把国安的力量想的太强了啊！再说我们都爱党爱国，爱党爱国爱领袖，我不跟你讲了吗？来，凡是来这边的看咱们频道的啊，都是要拯救老鲁的，因为老鲁在就有些事情看不清楚，老是批评那个体制，你们都是来挑我的毛病，要跟我论战的，要帮助我的，不应该给我发个奖章吗？谢谢爱石荔枝。啊，爱是立晨啊，对，没事大家关注一下，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别耍流氓啊，光看不关注，还有点点小红心呀，点点小红心点起来，不打赏了点起来，打不打赏无所谓，小红人点起来，讲大半夜日本现在都11点了，这个我这个口干舌燥给大家这个白货，是不是给点个小红心鼓个掌啊，其实路边看打耍啊，看耍猴的得点点得鼓个掌吧。戳戳戳戳戳，使劲戳啊，那个大拇指给点亮一下，点一下就行。现在许家印肯定那个了啊，肯定没有监视居住了。加了小助手两个礼拜了，你再下周再联系他一下好吧，不好意思，因为我这边正在开发那个入群的流程，开发好了会好一点，大家再坚持一下，我这边因为人手比较少啊，效率也不行，我昨天把小助手收拾了一顿，他就把那个我们核心会员讲那个成事儿的第一步，这个他上集传了，下集没看到给没传，所以我早上又把他收拾了一顿，但也不敢收拾太狠，收拾太狠辞职了。肖建华，哎，是你怎么绑回国的？回头我给大家讲一讲，我在下集准备写写赵薇，中间会写到肖建华怎么会绑回国的。不要发这个红心啊，没用啊，别发这些东西，不要刷屏。讲一下袁家军，袁家军不讲过视频吗？可以看看就知道了。税务局长胡静林，胡静林当然牛了，人家是这个何立峰的人啊。税务局现在，他的业绩牵扯到我们整个这个整个政权的稳定啊。大姐夫问啥不保他？哎呀，这个领导都是这样。啊，第一个在层层查办的过程中，中纪委在查办某个人的时候，他不会给哪个领导讲的，除非这个查办的人是自己人或者怎么样子的。他这个流程一旦启动，所有跟他相关的人都会想怎么撇清关系，而不会说，我去帮你。那人家会说，那你为啥保他呢？你是不是收了他的钱了？你是不是接受他利益输送了？大姐夫还怕被他这个小舅子。啊，被他大舅子这个收拾呢，所以他肯定离得远远的。所以就我说的，管杀不管埋，所以你看人家中纪委办案也办得挺好的，人家把马兴瑞查了，但是没有讲马兴瑞进行利益输送的事儿，没有讲万科怎么回事啊，没有讲华为怎么回事啊，没有讲把这个权贵还是没事啊，皇上身边的人还是没事，就是你不行。 你干到政治局委员了，你还是外人啊。在覆巢什么情况？在覆巢，王岐山的人跟贾庆林的人，他我估计有点危险。具体怎么样不知道。咱们就先回答咱们这个订阅的呀。大家没有订阅会员的订阅会员啊，没什么危险。社长讲的商战太舒服了，谢谢爱世立者。啊，对你都搞过企业的，你搞过投资的，看咱们讲的商战，你就能尽可能的还原本质。你比如说王健林啊，那我讲那个国安怎么参与的，外交怎么参与的，怎么坑他的啊，那个大马的那个没有别人能讲清楚啊，包括像万科。啊，背后那几个人怎么斗法的？啊，当然有些情况我没有讲完，但是，基本上你搞过企业，越干搞过企业，越了解社会，你越能越看咱视频，越会上瘾的。因为我回答了很多人的疑问，但是普通的读者是看不明白的啊。你看我写的那个叫什么，阅读量都不高。张玉卓是受马兴瑞影响。国资不是进西藏吗？长辈说这十年就算房价涨不起来，但是三十年后房价照样和日本欧洲一样的涨起来。日本就是大城市涨了，谢谢宝，日本就是大城市涨了，小城市没啥戏啊。老马对维族的政策出问题，没出问题啊，他这里面没有写他的处罚公告里没有写对中央治疆方案什么打折扣什么阴奉阳违啊，没写啊，所以他对维族的政策中央定的呀。一号去上海智能大会是对陈的考察吗？对他是个好事儿，说明一号对这个 AI 非常重视，说明中国以后 AI 还要出大招啊。社长，澳洲和新西兰今年的打工度假签已经报名结束了，澳洲每年就5000个名额。对这个谢谢这个咱们几个会员给提的这个渠道，大家这个但是具体的政策我还没看，大家反正年轻人可以关注这个，每年有这种打工签证啊，花点钱可能就能，这个是要摇号吧，但是花点钱能拿到说。李乐成会去地方做书记吗？看张国清怎么推他吧，好吧。社长王忠林跟李希一样天天学习，想为什么还从封疆大吏名声暗降。哎，这玩意谁不在学思想，全国都在学思想啊。啊，学思想只是加分项，他们你这个分数学考得再好，你语文不及格也不行啊。啊，这个当官很复杂的，不是说那个的非黑即白的。啥时候讲讲张生民和军队重建 ？OK。啊，对，代充的去油管社区啊，我们有官方代充，不要找市场上代充，市场上那代充都是他妈的作弊啊，坑人的，就不容易盗你号啊。啊，所以那个你找市场上那代充，我不会把你拉进群的。哎，今天因为没有准备，所以好多东西我想到哪到哪。鞍山的吴开华是79年12月出生的，先对。吴开华哪里过去？吴开华原来是沈阳吧，一直在，然后后来去了大连吧，啊。79年呢，市长就算是比较年轻的了。不要老刷屏。老马这么牛逼，跟谁斗被干掉的？不一定他跟谁斗，你站着这个位置就有人盯上你，知道吧？或者是你被抓住把柄了，别人为了立功，别人拿你的位置，拿你的脑袋去立功，你得罪谁了？但是别人就是觉得 哎，我拿你的脑袋可以去给上面立功。你看，有一天我的推特来就看看，我不发了一条吗？我说以陈就是陈一新的这个功劳，圣上得给他一个副国级岗位，再给他延迟退休。你看现在是不是延迟退休了？陈一新是不是66了，到现在还没退休？按照道理他早该退了。啊，副国级岗位大家等着看吧，到明年看看会不会给他副国级。啊，所以陈一新立了大功了，国安现在已经变成这个。原来党内是不监听的嘛，但是现在，最高层跟监听你是合法的嘛？哎，史立晨，谢谢，听了你讲的吴亦凡，感觉吴上升期不铺垫关系，后台资本倒台后没人管，家产没人盯上，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也是他自己作，你没事儿正儿八经找人谈恋爱，啊，你实在不行，像李云迪呢，去花点钱，是不是？也行啊，起码不会轮到这么惨啊。主要他这种，他妈把他这个养成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再加上他一个愚蠢的妈，操作层面很多事儿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注定的啊。海力士暴跌吗？可以讲讲海力，主要杠杆啊，韩国人杠杆用的太足了，然后再加上海外资金撤离啊。所以就造成海力士是那个，所以韩国人这个赌博民族啊。晨曦盛极必衰，果然重复朱元璋老路，甚至什么省部级阶层的领导社交也用微信吗？年轻一点的都有微信啊，年轻一点都有微信，但他社交他不会说什么事儿，他们基本上有等于没有，他们打电话基本用宏基，知道吧？基本上打用宏基。说是怎么这些局委都是喝酒出问题的？因为他们私下交往就是吃，也得喝点酒，也得吃饭。你以为在什么白天开会，他在见面还是开会？他们也不好去 KTV 吧？你说他们沟通，中国传统人沟通就这样。你看中国这些士大夫，白天上朝，晚上什么也不是叫夜宴吗？长薪第一天可以参与，我觉得可以试试呗，但是中签率应该不是很那个。马是不是办太少西思想的学习会？不是的，跟这没关系。胡广杰到贵州当副书记了，他上面是老大吗？他上面是李强啊，他是吴正龙啊，吴正龙推荐给李强啊。哎，看我反复讲啊，大家就是权力不会消失，只会转移，知道吧？你这些反腐败，你抓了这么多人，这些官员不贪了，但是他这些权力他没有消失。你比如说中纪委吧，原来在胡温的时期，中纪委下面的处长和主任就是局长就很有权力，处长就能跟省委书记打招呼。你看那个中纪委，你看那个反腐片，原来有个姓袁的那个科长去辽宁视察。就跟那个辽宁的省委书记当时叫王敏嘛，就是王敏就请他们吃饭，就是跟他说你有事儿可以找我啊。这家伙姓袁的，因为他爸是个包工头嘛，所以他有事儿真找了这个王敏，王敏真给他办了。所以这个姓袁的这个忘了叫袁什么了，他爸爸就有10亿啊，就是一个科长一个处长就能找省委书记办事儿。你看那个天津那个书记那个黄什么国，黄兴国。他还去巴结这个中纪委一个副处长，就你就知道这些人权力多大。后来这个习王上台之后，就开始抓了很多中纪委内部底下的那些之前比较彪悍的人，还拍过一集这个宣传片。但是中纪委的权力没有消失，中纪委权力更大了。那这个权力弄哪去了？这些权力就转到王岐山身边这些人了。你看董红啊，就是他就敢去干，包括老大身边这些人。就转移了啊，就是那咱们一个会员说的好嘛，原来是这个叫什么呢，原来是九龙治水，九个龙他都有一块利益都去瞎搞，现在是龙生九子啊，只有龙家里的这九个子可以去，剩下的8条龙都被管住了，大家明白吗？就这个事儿就很简单嘛。这个很典型嘛，老马你原来给这个输送给那个输送，出事的时候从你老马这一刀斩断，上面的人都不管，就查你老马。国内会不会 转向通胀来化解债务。他现在是钱出不来着吧，他不是，他已经在拼命印钱了，但是他钱现在在银行体系出不来，或者是货币周转速度慢了，货币乘数小了，知道吧。孙书贤是海大水产系毕业，高你两级，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哦，是吗？小年轻投资者有什么建议？好好学习，学习巴菲特。巴菲特是咱们最共同的老师，值得咱们终生学习。蔡奇出席中央党校典礼，但不见史泰峰。蔡奇是校长啊。史泰峰现在换舰了，大家知道吧？为什么那个黄建发不把他弄下来？因为现在换舰正忙呢。叶剑春是叶飞家族的吗？不是。叶剑春怎么上？你没看我的那个会员直播吗？讲各省省长背景的，有人推荐他呀。老习原来在宁德的下属，那个市长姓陈，推荐的叶剑春啊。另外，叶剑春早年就认识习，他在太湖当管委会主任的时候。能不能多出一些对普京的普通人的建议和分析？可以啊。擦屁股，擦屁股的立功就是这个下场。谁让他喜欢你？这个说的很到位。TRKA 讲讲南昌盛秋平吧，可以啊。他就是没啥得讲的，李强的铁杆啊。他也比较，他年纪也比较大了，就看他明年能不能接副书记。如果不能接。他也就这样了，接副书记明年卡点能搞个这个省长或搞个正部级。东航高飞，东航高飞我不熟。刚才社长讲马兴瑞在新疆的日子，真的感同身受，是不是啊？你不照顾到老朋友，不照顾到你的名声就毁了。领导你不安排到，那你马上就有人，你未来就没有人帮你说话啊，或者就有人搞你，所以很难弄。吴正龙是老大的儿女亲家吗？别瞎说嘛。社长有朋友给陈曦的弟弟第一个简历，结果前几天不是听说他弟弟被带走了。吓得够呛，他们之间肯定没有利益，你又没送钱。最惨的是我忘了哪个地方一个市委书记被抓了，结果下边有个什么副县长想提县长给他送钱，送钱之后还没提呢，但是那个送的钱送的东西已经到了，结果官还没当被查了，你送个简历算不算事儿啊。孩子想去大连学金融找工作，今天大连这城市有前途吗？没有前途，为啥去大连学金融啊？往南走，你如果真非要在东北，你可以在大连往南走。大连有啥金融企业啊？毕业了之后在大连有啥金融企业？你给我讲讲。范冰冰能出一期视频吗？会的，写完赵薇我看看。日本文科明年毕业想回国发展，社长有文科博士明年毕业，社长有建议吗？哎呀，你这文科博士你就去高校吧，啊，也没啥光环了。还有个事儿，谁会跳 Michael 杰克逊的舞蹈？这有毛病吗你？自己去练练去。长沙的斗争是哪些人现在打的火热？舆论平台不了解你说的啥。中国尊有什么指示呢？我在会员里讲了呀，看一下会员直播。是前传湖广节去石油，中石油接待，能接待的多了。社长进军娱乐圈了吗？哈哈，我只有讲娱乐圈才有人别人听，我讲太深了，我也在进化，大家知道吧？我也在研究这个群体，啊。因为油管整体的这个观众质量是就是层次是比较低的，咱们频道能看懂咱们频道的在座的各位 水平就很高了，里边的会员水平更高啊，能知道订阅，能知道买咱们会员的，就是属于水平里面都属于最高的了啊。所以但是呢，我的视频呢会要向下兼容，因为我要还要把粉丝数再提高一点嘛，所以我的只有讲娱乐圈才能打开。所以这个你做任何频道，我给大家讲，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学会分析市场嘛。啊，油管这个现状这么低的认知水平的这些观众，就是市场现状。为什么骗子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傻子多呀。黄永龙在瑞士呢？在瑞士吗？在冰岛吧。社长现在当兵是个好选择，本人能喝酒，身体还行。就是你什么情况？你什么情况？那对一个能考上大学的，那当兵就不是个好选择呀。那你家里一穷二白，那你去当兵，我觉得挺好的，起码过过集体生活，相当于上个大学了，上个大专了，啊，然后孩子现在待遇挺好嘛。生了100多个孩子的许波，整天在微博胡说八道，也没被和谐。背后有人还是这种行为符合木催生的公司？他胡说八道，他没涉及到政治啊，他顶多挑战一下广州当地的政府，他没挑战整个体制，没挑战更多层级的。高校事业编接到的省厅留下来转行政，听说得升为常委。不用吧。黄河新老伯在瑞士，在瑞士。哎，你给我联系一下，认识黄有龙是吧？我最近要那个写一期黄有龙的。Sarah，你那个电报联系我一下啊，我们把黄有龙告诉我一下，我了解一下最新的信息。于朦胧找机会吧，嗯。节前你不是说你就是二傻子呀，难道你是大傻子吗？哎，节前我觉得你的认知水平啊，你定咱们这个频道呀，咱们频道不配被你定。你换句话说，你定我的频道，我觉得是我的耻辱。那个 GRE 节前，你呢现在赶紧的退订好吧，赶紧退费。重庆市长有人选了吗？很快了。丁向荣是不是有问题？你得看他是哪来的嘛。丁向荣，你看看他什么时候上的，谁推荐了他嘛？啊，王浩是谁的人？王浩是国母的人啊，你不知道吗？我记一下，那个有些会员提的人我不知道的，高飞。市委书记调水利厅长算被边缘化了吗？应该算是吧。陈金宁，陈金宁我还没写过视频吧，啊，找机会吧。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在南京本地，那应该行吧？你说，因为你除了南京不行了呀，那除非去安徽，嗯。国家矿山安全监管局，那权力很大呀，嗯。李继恒安全落地吗？李继恒是不是已经过了啊？他儿子没出来呢，李继恒儿子没出来呢。前几年法国偶遇他请吃饭，自己说的。哎，你给我联系一下三儿吧啊。朱鹤新是丁薛祥的人，是啊，他不南通人吗？妹夫不至于吧？嗯，我没听说是妹夫，回头我问问啊。咱们会员里有跟丁薛祥家里很关系很好的人，找机会问一下他。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按党国要求没有完人，对，人人都带有原罪，但凡干政从政干到哪怕科级处级都是人中龙凤。对，你这说的对。长沙那个副科级出售舆论体系的动作很大的，只知道有两波大佬在长沙互怼较劲，一个副科级值当的吗？石家庄市长没讲过，怎么就听级干部讲他干啥？市长能不能讲张俊不讲过好多，提过好多次了吗？我没必要讲专题。南昌市长被降职了吧？嗯，是不是又被带走了？杭州地铁联系董事长进去，这不很正常吗？ 怎么能成为您社长您一样的人？你最好别成为我这样的人，成为你自己好吧。如果陈金宁上了，谁做上海市委书记？你猜猜？我马上出一期政治局委员预测的，就在我预测的人中。刘强是谁的人？山东省长，希望大他副书记就上厅了嘛？那是不是在山东不一定啊？啊，怎么看美国情报总监？我还没看这个事件呢。我其实对很多事件的观察会晚一点。过去河南郭根茂怎么起来的？你这一问，就一下子把我们带到遥远的过去，哈哈哈。刚才那个谁问江陵的，江陵不是那个谁的，对，我记错了啊，江陵不是那个张德江的秘书，江陵应该是汪洋，汪洋最后的那个大秘，应该是汪洋最后阶段在在那个那个叫什么光农时期的那个大秘吧。不是，是胡春华最后选他当的大秘。我想想，江良退休了吗？怎么老问他呢？他是胡振华后期的大秘。费东斌是因为啥？你没看过我会员直播吗？我不讲过那个他是怎么得罪了那个远亲王的吗？远亲王的白手套的吗？他这就是不看咱们视频的坏处。浙江刘杰什么背景？一看你就不是会员，不是会员，你咋？啊，看看会员的，去老丁家里吃过饭，那挺牛的。啥时候啊？社长怎么看待王沪宁硬要去朝鲜访问？这个就是咱们上次讲朝鲜直播的时候，就中国跟朝鲜。就关系重构了。原来这中国一直想收服朝鲜当小弟，结果朝鲜也不服，结果朝鲜现在又搞出原子弹了，然后又跟普京搞好了，所以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在定位，就中国承认朝鲜是跟他平起平坐的，而不是自己的看门狗和小弟。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相当于中国默认了朝鲜升级了从儿子从这个仆人变成平等的这个了，所以在这个新平台上两国的关系会变得更好，交往会变得更多，不是像原来王沪宁去是视察去的，现在去是他妈那个。老大这么爱足球，足协还这么摆烂，这玩意儿不是他，你爱有啥用？中国足协是他妈体制性的问题，不是说你一个两人那个就有问题。它是文化环境从基层的环境，土壤都是坏的。你这个园丁天天看对他很关心，土壤都是坏的，种子也是坏的最后长出来的这些这个水也是坏的，你最后怎么能长出来呢？你这个园丁就是喜欢这个地方，天天盯着它，天天长，能长出来啥样？是不是？陈玉新在古代就是厂工，对，差不多。公正要退休了吗？公正要再不退就是有好事儿了，就一直不让他退，因为选接的人很重要嘛，就说明公正未来就是他可能会长期留任，或者等着给他新岗位的可能他明年或什么时候就有新的更好的岗位，副国级的或什么的。杨岳是出什么事儿了？两边跑。 我会员里面都讲过，多看看历史，多聊聊人性，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对，看这个不是听个人爆料，听八卦，对，是学习一个思维框架分析方式。社长总评价李新姐，你在看他的书，好好看吧啊。去香港读书和新加坡留学哪个发展更好？你什么情况？你家里有多少钱？你什么学什么专业啊？你现在在哪个大学？你说你问这个我咋回答？你为了什么啊？是不是给粉丝带开银行卡的渠道？核心会员里我发了呀，一会员为什么没落马？一会满我原来是不是讲过，文革成长起来的孩子心里会有什么特点？有没有类似的研究？你看看习近平跟薄熙来吧，但是人老百姓家的孩子就好多了嘛。但那一代，他们父亲没有父亲缺位了嘛，所以他们的父亲都是老毛嘛。他们的精神父亲都是老毛。上海精英特别有钱，你去看看崔永元揭发的，他们当然有钱了，管了那么多。所以精英啊，现在有钱，但是只限于这些发达地区的精英啊，落后地区的精英就没啥，没个屁管的，只能创造远洋捕捞的机会。老大会用键盘吧？人现在都会上网，那个，这又不是什么高科技。一个新疆的 GDP 还不如很多省会，那是投入量大呀，工程量大呀，当地比较野蛮呀。啊，领导干部说的算呀，而且都是国资的呀，啊，而且都是政治项目啊，不计回报呀，啊，你省会是大，上海的项目是多啊，他看的人多多呀，分的人也多的。新疆有谁呀？新疆马兴瑞就是天啊，啊，他不是光看体量，知道吧？增量大，而且新疆投资增量大。新疆书记会取消政绩？我觉得不会，因为他很重要。新湖北书记是谁的人？应该是那个谁李希的人吧，李希的人应该跟何立峰关系也不错。杨进百去当省长泡他，等一等吧，好吧，现在忙着换届，忙着大换届。刘杰找的许匡迪，对，我们都讲过嘛。赵一德能接书上海书记吗？那我哪知道，都没定呢，明年三月才能定呢，三四月份吧。江陵又当郑州航空航区书记了。前几年中国往海里丢鞭炮了，澳洲又炸毛了，估计要收缩一下移民政策。他主要是为了吓唬日本，知道吧？他那个导弹还有什么是从那个日本上空飞过去的，为了吓唬日本。澳洲估计就是遭殃了嘛。澳洲是躺枪的。再说五分钟啊。谢谢 RPU Exponi， 我说的口干舌燥的。在南通，他的老爹和七八姑八个姨都在，算家庭聚餐了。就是丁学祥是吧？对，他丁学祥小时候是跟他姑姑长大的，他在姑姑长大，所以他跟他姑姑姑父关系特别好。许多官僚连人性都不多，怎么就成了人中龙凤了？李慎之、李瑞、万瑞南才是两个东西。何静，你这个没弄混了两个概念，良心和脑子是两个东西。就这些官员呢，他都是有脑子的，但是呢，没有良心有多少不好说，知道吧？就是他很聪明啊，他很聪明，但是他好坏就是好多人是心肝坏了，你分不清这两个东西。方存好是谁的人？宜宾书记。方存好是清华系的呀。方正好是清华系的，明白吗？好，朝鲜下一代这套玩不转了，能改变现状吗？为啥玩不转了？社长讲华为视频不敢写，怕被他们搞。这个黄永龙政治婚姻吗？黄真的是虚的死气派，等着看我视频吧。朝阳精神更对，朝阳的上海的都很有钱。这个就是看你个人手段了。杨永林都判死刑了，马有希望吗？啥意思？要是老大上网，他翻墙吗？你这是有一个那个，他不上网就是简单看一眼，他各种内参，各种简报 啊，各种秘书整理的这些东西，他主要是看这些，人家了解的信息跟咱完全不一样，啊，就是他们看到的信息完全不一样啊，咱们才能了解多少皮毛啊。徐穗，我是核心会员，看了你的视频，我用你思维方向分析沃氏的官员和工作小组，非常有意思。那你发分享我看一下。现在我跟大家讲，我比较高兴的就是现在咱们越来越多的会员啊开始用我这套东西啊去分析一个新的事件，去分析东西，而且都分析的很有道理，这个是我最开心的。就是我这套体系，我希望吧，我不希望一个消息大家看中一个消息两个消息，我希望我这套分析框架能传给大家，大家拿着这套东西啊去分析这套东西，只要涉及到人啊，权力斗争啊涉及到这个这种权力力学的都可以，你拿着去解释新的东西，你会打开新的这个局面啊，就你有的话你可以发给我，我都会仔细看的。我们把这一套东西啊给那个给发扬光大，这样就起码让我们整个研究中国官场的啊，研究这个中国政治的，慢慢的就是越来越丰富，不会像原来的就是一堆听床的在那里弄。沧州的书记、省水利厅长肯定是被边缘化了。日本西瓜可贵了，对。许昆凌接上海可能性很大，你这说的也行，反正谁接都行。目前看李省长，谁哪个李省长是问的啥玩意儿？长沙那个战车为什么的，到底什么背景？哎，就是一个副科级还是科级干部，他连副处级都不是吧？啊，因为他那个他是教副处长，那可能就是科级干部吧？你说他有什么背景啊？就中国官员就这样，都以为自己挺牛逼，其实啥也不是。你就说连个车位都给都占别人的，然后出了事儿你还不去道歉，还天天想这想那，你想想还指望他们为人民服务吗？啊，所以这个就打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脸，这还是个小官。国母跟山东看我下期视频啊，周四就更新了。台湾问题上北京想拖，国民党是好手，如果北京想说国民党是麻烦对手。北京不想拖，北京没办法，越拖对那个台湾是好事儿。你越拖，因为像老习这种政治强人，他很难以后再出现第二位。老习权力最强势的时候，而且中国现在各方面财力什么都能跟得上。你越往后越麻烦，所以越拖对台湾越好，知道吧？崔永元最大的失策是没早点润出去，对。陈晓，你这都不是会员，我就不打了。社长如何评价马德公？挺好的呀，在墙内我觉得能搞成的，但我没看过他几个，知道吧？在墙内需要勇，就是有点勇气，大家一定保护好自己，知道吧？就跟鲁迅一样，鲁迅为啥敢骂，天天骂这些政府？因为他躲在租界啊，那个当时这些北洋政府啊，他不敢进租界抓人，就相当于我躲在日本一样的。要保护好自己，所以他们能在墙内这么说，就是其实我是挺佩服他们的啊。中国需要这些有骨气的人，你像那个高宇老师啊，他们在国内还能坚持发声，我是挺佩服他们的。上海经侦总队一把手空着，机会来了，大家快去吧。国内经侦大规模封户，是旗下人从东南亚把他说的啥玩意儿？没有背景进体制还是搞 IT？ 那你就去搞 IT 吧。再催催小助理可以吗？可以的，你再跟他联系吧。他每天都在拉人，但是人手太缺了，拉的太慢了，因为好多那个现在骗子特别多。我同意查建营对中国精英的概括。查建营怎么说的呀？我也不知道呀。中国人寿投了很多 AI 股份，就是搞政治了呗。中国老大会怀疑自己家人吗？他一些边缘家人会那个，比如说他表弟，他把他表弟抓进去关了三个月的啊，这我已经太不行，大家不要问新的了，答完就下了吧，我口干舌燥的了。而且你超，本来说到11:30，现在你超了20分钟了。日本也马上夜里12点了。 肖建华、谢振坤可以，不要问新的了，我也不打了。老子在生活中是啥样的人？温和待人，还像毛那样？他在对身边的人，特别是级别越低的人，他越和蔼。你要比如说你是局级以下的，你跟他可以随便开玩笑都行啊。但是你工作做好，你跟他开玩笑就行。但你官大了就不行了，你官越大，他对你越严厉，知道吧？其实咱们也一样，咱们你看在企业里也是嘛。你手里那几个副总和你直接管的人，你天天得凶他们。但是你在隔着一普通员工啊，你就对他们和蔼，因为一层管一层嘛。你对底下人天天凶巴的脸就不对了。请问强是不是有可能一帮黑客打破？很难。谢谢 Xpony。社长，我觉得未来是个体时代，算你吧，未来绝对是超级个体时代。嗯，挺有道理的。于东来出席总理座谈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层该是关注他了。调研下上了，张超超。张超超拖了这么长时间就算了。谢谢爱师弟历程，你今天捐了好多啊，不用那么多，意思意思就行啊，意思意思，心意我都领了。济南鱼晋升常委，他后面是谁？前途是鱼谁呀、啊？那市长吗？说话不要嘟嘟嗦嗦的。社长可以讲讲高山文吗？热点过了吧？怎么调研那个视频是应该传上去了？开始看一下。孟晚舟在加拿大游泳局啊。国内信用卡债务和网贷年轻人要出问题，社长判断。广东还有希望，广东反正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之一吧。谢谢 Xpony。打台湾只是给军队的紧箍咒，嗯，还是取决于能不能打过。你当时如果明显能打过，可能就干了。但是你打不过的话，他可能就是吓唬吓唬。你说他想不想打吧？分析过很多次了，嗯，给军队为啥要给军队紧箍咒呢？是不是？余万田还是那个，应该还算是李干杰主要提起来的。济南市长本来就排名就高于一般的非常委副省长，权力很大，他进常委很自然。李水荣是李强的人啊，跟李强很熟悉啊。王涛能付费私聊吗？你去那个 coffee 平台好吧 ,ko-fr 主页有那主页，去那个吧，但是没有那种打电话的，可以那个我可以语音回复你。好了，不要问新的了。OK, 就这么着吧，今天让我说的口干舌燥的。大家想一想咱还行吧，就是我。基本上回答八九十的这个会员的问题。现在像网上这种可以看敢于实时的，这各种问题都回答的很少的。大家一般都是，我看他们直播就是要么不回答问题，要么礼节性挑几个，十个问题里挑一两个自己擅长的回答。像咱们十个里面挑七八个的很少，谢谢小田。而且没有准备，好多人都是你提前提问题，我准备好了，然后我直播的时候回答上一轮我准备好的问题，像咱这种实时回答问题的，大家看看不是很多吧，大面积回答的，因为这都是现场反应嘛，这个就是反应能力，大家知道吧？啊，这个就是你平时知识储备，知道吗？嗯，也不是说都，反正就是70%-80%多，我看基本上都答了。好吧，来去看看这个正经频道有哪个能像咱们现场，就是而且你看一手做视频一手搞直播，好多人就是做直播的他不愿意搞视频，搞视频的不愿意做直播，为什么？因为两个不一样，搞做视频你得有系统思维去那个完整的讲故事，做直播的而且像在咱们这种大面积回答问题的，而且咱们你们回答的问题都很难回答，你知道吧？我看过别人的直播回答问题的，哎呀，那个问题太简单了，我就你们这帮人真是把难的问题都来问我，而且别的直播间都是很傻逼的问题。 所以你们真是，赶紧的，没那个订阅的订阅一下啊，没订阅的就是绝对耍流氓，然后方便支付的你就去给我买个会员，知道吧？不会的，不会买会员的去看我那个指导视频好吗 ？OK 了，我这么晚了，咱们本周的公开直播就这样了。周四咱们晚上会更新一下彭丽媛的视频，好吧？谢谢大家这么晚还看，而且人挺多的今天。谢谢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就推荐他看一下社长视频啊，看一下社长视频。谢谢，拜拜，晚安。